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今天是7月23号。不久前，山西省爆出了一起轰动性的新闻。洪洞县的财政局长傅学海，在他成为国家干部之前，竟然三次被判刑。在任局长期间，又因为腐败问题而遭到查处。也正因为他遭到查处，他过去的案底才被曝光，也再一次让外界看到了中共官场的阴暗。为了应付舆论，曾经担任过洪洞县县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职务的多个官员遭到处置，其中包括副厅级的官员。在中共的官场上，高官显爵有很多，一个县里的财政局长确实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是在那个县里，财政局长可绝对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他掌握着县里的财政大权和财政部门的人事权。此事的不平常之处还在于，这个家伙曾经三次被判刑，在当地几乎是人尽皆知，这样的人竟然堂而皇之地做了官，所以此事不能不让人关注和思考。一个曾经三次服刑的恶棍可以正大光明地坐上关键岗位，成为县财政局长，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某个人贪婪、某个地方失察，而是体制结构所决定的，是权力逻辑的自然产物，根本就不是个别现象。当局追究几个官员的责任，不过是在掩饰制度上的问题。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所谓的政审、组织考察和干部审核程序都只是在走过场，相关制度在恶棍面前毫无意义，在权力面前毫无意义，在掌握了权力的恶棍面前更是毫无意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刑事犯罪对于中共的官员来说显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三次服刑人员能够进入官场并升至重要岗位，这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共统治集团的自私和卑鄙。恶棍做官更不是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性的标本，它反映的不仅是个别地方官场的黑暗，而是官场的全面堕落，更象征着中共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全面沉沦。傅学海在起家之前就是一个村霸，也就是村里的恶霸。他17岁的时候因为盗窃罪被判刑，此后又因为流氓罪被再次判刑，不久之后又因为盗窃罪在北京被判刑，这是他第三次被判刑。1990年刑满释放仅仅两个月，已经有了足够资格的傅学海正式成为了中共党员，并出任村治保主任。1995年担任村治保主任期间，他开枪误射村民，导致该村民截肢，只不过赔钱了事，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真是活脱脱一个村霸了。后来他由村治保主任升为村党支部书记，直到2007年他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了体制。之前几年坐牢，特别是他17年的村官经历，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并让他在那个时代如鱼得水。虽然那时他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官场，但他对中共官场一定有独到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年这个家伙开过煤矿、开过加油站、承包过工程，早就发了大财。当然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不发财不发达真是天理难容。2007年根据从优秀村干部当中考录乡镇公务员的政策，傅学海成功的进入体制内，成了正式的中共官员。让村官可以成为中共的正式干部，这是中共当局笼络村官、替中共卖命的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对此有明确的说法。不过，只有优秀的村支书才可以进入选拔。当然，这个家伙一定是中共的一个优秀的村支书。那一年，他已经42岁了。为了进入体制，他通过关系洗白了档案，消除了犯罪记录，还让自己年轻了8岁。因为公务员招聘录用的年龄上限为35岁。当然，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应付中共的组织程序。其实，他在当地早已经大名鼎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经历，尤其是三次被判刑，在当地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事情。只不过这个世道，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在村里的这17年，傅学海有了权力，有了依靠，从恶棍变成了恶霸，他能不继续犯罪吗？可以相信，以他的做派，除了枪击村民这件事情，绝对应该判刑，肯定还免不了干了些其他为非作歹的事情。只不过由于受到党组织的支持和庇护，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和处罚，自然也不会留下任何犯罪记录。成为乡镇的正式干部后不久，这个家伙便执行了一次强拆任务。他用铁锹将阻拦拆迁的多个当事人打伤，经鉴定，有的达到了轻伤二级，已经构成了犯罪。当然，他更不会因此受到处分了，不仅没有受到处分，而且还升官了。此后9年时间，他从县文体局的一个一般干部升任副局长，再升至住建局局长、财政局局长，依次比一次权力更大，依次比一次更有影响。而且就在做官期间，他还一直做着生意，发了更大的财。对这个家伙来说，除了权力更大，捞钱更多，做坏事更方便更安全，做局长和做村官在行为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他分明在用做村霸的方式做县里的局长。这种人当了官，有了权，一定会更加的肆无忌惮，不可能不再继续犯罪。遗憾的是，不少人只注意到了他的三次被判刑，注意到了他的坏人身份，却忽视了他的中共党员和村支书的身份。他是多次犯罪之后才有资格加入了中共，并成为村支部书记的一个村霸，这是他成功的起点。相对于县财政局长，他做村霸的经历其实更有代表性。村霸的权力体现在他不仅管理村里的公共事务，管理生产，而且也深度介入百姓的生活，深度影响百姓的衣食住行。农民的土地无法移动，农民的房子无法移动，除非逃离村庄，否则就只能在村霸的淫威下生存。实际上，村霸治村在中国绝对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官方的媒体关于村霸治村的报道也是随处可见，就是体制内的学者也都承认村霸治村已成痼疾，流毒之广之深令人震惊。只不过不是所有的村霸都有机会进入体制获得高位，大部分都只能沉淀在乡村，他们是中国社会溃烂的产物和象征。反过来，他们也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社会。最高检察院下属的《检察日报》2020年年末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题目是《决战扫黑除恶，重拳打击村霸，巩固执政根基》，其中提到这次扫黑除恶，打掉农村地区的涉恶犯罪集团及团伙13272个，依法严惩村霸3727名，对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等问题的 41,700 名村干部全面清除出农村干部队伍。可见这种被判过刑的村干部是普遍存在的，相对而言傅学海只是在仕途上更加成功而已。这篇报道还提到了一个典型的村霸，北京市丰台区下属的一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石凤刚。此人因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贪污罪等15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毕竟是在北京，石凤刚大概非常满足于他在村庄里做一个土皇帝，那里有足够的资源供他享受、供他挥霍，那里有很多的百姓供他指使、供他欺压。但是傅学海生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资源，他不甘心在那个小村子里做一个土皇帝，他想有更广阔的天地。号称是中华第一刊的新华社半月谈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不狠摆不平，狠过了就成村霸，狠人治村你怎么看。文章提到，在一些利益复杂的村庄，一旦正常途径、正常办法走不通、搞不定，村干部可能就会诉诸狠字，对一些特殊对象采取狠招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篇文章提到的情况也是事实，乡村内部宗族瓦解，家庭伦理崩坏，甚至道德衰败，不少事情通过正常途径已经无法解决。但是这并不是村霸存在的理由，相反，这正是村霸长期存在的结果。村霸的存在只会加剧乡村秩序的破坏，加速道德沦陷。关键就在于自从中共确立了对乡村的统治，传统的乡绅遭到镇压，传统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中国就走上了恶霸治村之路，就注定了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的沦陷。村霸不是例外，而是制度化的存在，是制度让他们成为了恶霸。恶人成为主流，不是因为制度无辜，而是制度鼓励了他们的存在。其实恶霸做村支书和做局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掌握的都是权力，只是权力的层级和控制的资源不同而已。可悲的是，外界只注意到了局长，恶棍局长被揭出是个新闻，而村支书成为恶霸却早已成为很多地方的常态。关键是外界只在恶棍成为局长时候才感到震惊，其实忽略了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村霸出身，早就应该被关注、被制止。局长的腐败令人愤怒，但是村霸型村支书的泛滥才是真正广泛系统性的危险，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扭曲和病态。其实不只是村官成为村霸，中共的官员已经呈现出整体性的劣质化，更高层的恶霸只是不为百姓所知而已。什么是官员的劣质化？不仅是素质低，更是权力使用方式的堕落。因此即便这些人不是恶霸，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和恶霸并无二致，专横、霸道、冷酷、贪婪，这是一种恶化的权力人格，是政治系统内部长期缺乏制衡和监督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各个地方的主要官员一把手，他们为官的方式和恶棍并没什么区别，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最可恶的是他们在用一种恶棍逻辑来治理社会，而且在一党专政、缺乏实质性权力制衡的体制当中，官员普遍的劣质化不仅无法根除，反而具有自我复制、自我强化、自我保护的倾向。这不是个别官员的问题，而是体制内逻辑演化的必然趋势。 大家想必知道，福建省宁德市下辖的周宁县曾经出过一个赫赫有名的县委书记林龙飞，号称三光书记，因为在他任职期间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因此留下了三光书记的名号。可以相信其他官员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类似三光书记这样主政一方的官员，虽然以前他们没有被判过刑，但是他们比这个有前科的局长更加恶劣，他是一个更大的恶霸，在一个县里称王称霸。然而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犯罪罪行而遭到刑事处罚，如果不是因为遭到整肃，这样的事情恐怕就一笑了之了。顺便说一下，目前宁德市的知名度很高，因为1988年6月到1990年4月，习近平曾经担任过宁德地委的书记。那个时候，林龙飞还在省团委工作，他是在习近平离开之后到周宁县任职的。恶棍升官，春风得意，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体制性的败坏，是政治伦理的崩溃，是社会沉沦的结构性体现。恶棍之所以敢于名噪一时，能够风生水起，不断高升，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对善恶、公理、正义失去了价值判断的标准。这正是中共统治的恶果。农村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容易被外界看到，上级政权其实同样黑社会化，只是不容易被外界看到，因为他们不必直接出面，而是由基层的黑社会政权替他们做爪牙。可以相信，中共的政权越往上就会越黑。村霸成为局长，一个恶棍可以公开合法的出任地方要职，说明这个系统已经开始选择培养保护恶，也就是说恶不再是系统的例外，而正成为系统运行的常态。恶棍做局长是体制性犯罪的具体化，恶棍做局长之所以震撼人心，不是因为他太意外，而是因为他太常见。习近平就做过村官，想必也做过村霸，欣赏村霸。一个陕西的知青曾经告诉我，当地的村干部明说，我们一对一个毛主席，也就是一对一个土皇帝。显然村霸并不是现在才出现，习近平做村官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了。而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做村官的经历对他的思想和精神的塑造一定有重要的作用，也为他后来做中共的党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实习近平野蛮粗暴的统治方式和方法和村霸完全一样，习近平就是在用恶霸的方式来治党治国。习近平不会因为他爬到了最高处就改变了他恶棍的本质，恶棍拥有了权力就会成为恶霸。不幸的是，整个中国实际上都是恶棍在统治，只有恶棍才能升官，才能发达。习近平得以成为中共的党魁，成为中国最大的恶霸，有其必然性。只不过，不是每个恶棍都有机会爬升到高位，不是每个恶棍都可以成为恶霸，不是每个恶棍都可以成为习近平。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